各位朋友大家好，晚安。我们今天上早期课第九册第455节，大概是中间的部分。赛斯对约翰跟比尔说，他说呢，我讲的这个原则是适合任何人，非常简单，我们有两种选择。第一呢，就是花时间并且努力去寻找自己，好。另外呢，就是不花时间，然后呢，我们就忍受我们的问题，或者是我们去找医生、老师、教师，好，就外面的人哈。所以这里变成有两个方法哈，一个就是向外找，一个向内找哈。他这里提到说，这不只是个人的情况，这是一个法则啊。因为我是你的朋友，所以我想要帮你。如果你不花时间或努力的话，那么你就是还是有你原来的症状哈。那对比尔来讲的话哈，就是他的溃疡；那对约翰来讲的话，可能是他的一些工作上的问题啦，还有可能身体上也有一些问题哈。所以这里他提到说，没有别的办法。当你准备向内看，你会摆脱你自己的症状。赛斯在这里讲说，这适合任何人。好，那我们在上一个礼拜是停在这个地方啊。那我们也常常在讲啊，或者是听赛斯不断的在他的序里面啊，我们前面的序有提到嘛啊，每一个人跟宇宙间都是一对一的关系。那赛斯一直提到说，我们必须要向内看，我们必须要从我们自己的内心里面去找答案。那可是一般来说啦，到目前为止，我们其实赛斯的朋友通常我们都不是在向内看啦，我们也不是在向自己找答案，我们也不会从我们自己的情绪状态去了解，我们总是希望从外面去找，看有没有什么更有智慧的方法，或者是可以走遍天下都不会变的那种真理哈。那我觉得这个思维方式跟你真正在学赛斯思想那个一对一的关系哈，这样的一个概念，我觉得是差蛮远的哈。我是希望说各位去思考一下，如果说赛斯的教导是说，你必须要向内看，你必须要了解你跟宇宙间是一对一的关系。好，那什么是一对一的关系？什么是向内看？我觉得那个反而是我们要学赛斯心法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好，今天有一个朋友啦，在网络上问我，他说俏史，你可不可以解释梦境？好，那梦境是什么样的一个实相？那梦境的意义是什么？好，那因为他也知道了，他说哦，这个是大灾问哦，因为这种问题的话，牵涉到几乎每一本赛斯书都牵涉到了哈。那当然我们没有办法针对梦境去定义它，或者是解释梦境是什么。但是我现在要解释我们每个人跟宇宙间的一对一的关系，我可以从梦境方面开始先下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样讲好了，我们提到很多的观念，比如说。意识产生能量，好，能量产生行动，行动产生不同的人格方式，因为从行动当中会塑造人格嘛。那这些人格经过一个行动之后，从我们的不断的产生的意识的过程当中哈，它会产生一种我们叫做精神性的围场，所以我们把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情绪都围在一个角度上面，好，那这个角度上面的话，它属于我们个人的。或者是叫容器，或者是叫我们的 mind， 我们的心思意念的一个典范，一个中心啦齁。那假设这样讲好了，如果说我今天我要向内看，或者是我从梦境当中去往内搜寻的时候，那这个梦境它代表的是什么？各位，假如说我们人死后会有一个中阴层，那中阴层在上面可能会有电信层各方面的层次的话，那就表示哈，其实一个阶层跟另外一个阶层当中，它都有它的边界线， 或者是它的中介线，哦，那所以我们有架构一，那架构一的后面有架构二，架构二后面有架构三，那架构三后面有架构四，那架构四后面有架构五，所以架构五投射架构三，用架构四当可能性场，架构三投射架构一，用架构二当可能性场。那各位你去思考一下，我们白天的世界，我们以为的自己，那当我们白天的这个学习的状况啦，或者是感受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资讯跟上一层的资讯做融合做汇集，或者是说重新再组合，那这个组合的过程的话，我们必须要把最后一层第一层的这个资料往上去组合嘛，因为我们是一对一的关系嘛。那一对一的关系的话，我想再说明一下，可能大家会更清楚一点了，就是说假如说你家种了一棵树，那么你家的树的任何一个枝跟芽，或者是叶子，或者是花，或者是任何一个这个树的任何身上的部分，它其实往内里走的时候，都是到了这棵树的最主要的根。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的意识形式或我们的人格的状况，我们的人格是多次元的，我们的意识是多次元的，我们的灵感是多次元的，我们能量是多次元的，好，那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连行动都是多次元的，我们的人生蓝图呢，它其实是多次元的，它跟上面都产生关系的。好，那如果说你这一现实世界当中所产生出来的资料，你要跟后面的部分做汇集跟融合的时候，是不是必须要有一个空间呢？因为你没有办法直接走到上一层，我们没有内在感官，或者是我们不会应用内在感官，可是呢，当我们睡觉的时候呢，我们放下了我们的头脑，我们放下了我们的任何外在感官的知觉，所以呢，因此呢，我们就浑浑然的进入梦乡，而进入梦乡的时候，我们也在用脑袋，我们也在用眼睛，我们也在用所有的感觉，而这些东西呢，它却没有用到我们肉身的感觉或肉身的任何经验。所以当我们在梦中使用我们的感官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在用外在感官，那么其实是真的用外在感官的一种模式，可是我们却已经用到了内在感官。换言之，就是你在梦境的时候呢，你其实是用内在感官，可是在梦境当中你所用的内在感官，你又实际上可以在物质层面的表面上飞行。所以当做梦的时候，你有可能比如说我在美国，对不对？那我做梦我就梦到台湾的某个人，或者是实际上虽然是梦境，可是我其实真的涉及到台湾的那个地区或那个人，或甚至看到那个景物。例如说我们在出体状态的时候，我们人是睡着了，可是我人呢却出了体，那出了体我会发现我自己在天上飞，然后呢我可以到其他的地方去。我出体很多次，那我相信很多朋友在跟我谈出体经验的时候也都有谈到这一点，就是我如果出体的时候，那么我所用的感官方式其实跟我醒时的时候用的感官方式是一模一样的，而我所看到的世界是多多少少有一点跟物质世界有一点不一样，但是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接近物质世界的。比如说我在天上飞行的时候，我会想说，我到我的办公室去找个文件来证明我是真的有进去这个办公室。好，那个时候我讲过嘛，我觉得忘了带钥匙，就砰就回来了。所以各位去思考一下，你从刚才的这个叙述当中，你会发现我们既然是学赛斯资料，我们学的是赛斯资料的一个应用方式，那么赛斯资料最重要最重要的观点就是告诉我们是一个多次元的观点。那么多次元的观点呢，既然你所有的教训，所有的资料，所有的来源，你的意识的来源是多次元的，你的行动来源是多次元的，你的能量来源是多次元的，你的灵感来源是多次元的，你的智慧来源是多次元的，好，甚至于你的人格本身都是多次元的。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可以看到任何地方赛斯的教导都是告诉我们往内看。那其实今天这个课程455节他就提到一个往内看，或者是去 寻找那个一对一的这个关系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说明跟例子哈。因为他跟比尔讲哈，比尔是耶稣会士嘛，那他有严重的溃疡，然后不但有了溃疡，到后来呢，他既然有那种保留体液的这种现象，那我所谓的保留体液大概有两种吧，一种因为他没有讲，他只是说他的那个 liquid 被 retained 哈。那假如说是保留体液的话，基本上大概是尿不出气是一种嘛哈。但是尿不出气他本人会知道，但是他本人是不知道，所以应该是体内积水。好，也就是说他已经产生了一种体内积水的情况了。好，但是他个人是不知道的。那赛斯对他的教导是说，当你体内积水的时候，你敢去挑战你自己嘛，你去寻找你内在那个和平的人。好，他讲的和平的人有可能是他的内在自己，更有可能是在整个多次元人格当中的一个最能够平衡、最能够稳定的那个人格。好，那这个等一下我们再看后面的一则说明啊。那我现在要讲的意思是说，像赛斯在教比尔、加拉格尔的话，他并没有跟他讲说你来找我，我教你怎么做，没有，他没有这样讲哦。好，他也没有跟他讲说，哎呀，我跟你讲，你用什么方式去解决你的问题，没有哦，赛斯也没有对他这样讲。所以以赛斯对比尔的一个教导，好，因为比尔是他们在很多前世当中都是好朋友，都是非常认识的熟人，这是第一个，他们有非常浓烈的感情哈。但是呢，即便是这样的话，赛斯对他的教导却是呢叫他回到自己去找他自己的答案。那找他自己的答案不是那种空虚幻想的，就是我内心找答案，其实是你往内心走的话，你的内心，我们既然是我刚才用那个枝跟叶的关系来讲的话，任何一片叶子，你只要用回溯的方式，你的叶子可以找到你的枝，你的枝可以找到你的小枝芽，小枝芽可以找到你的大枝芽，大枝芽可以找到你的树干，树干往前走的话会甚至找到你的根。好，那我们人也是一样，既然说是一对一的关系，既然说是往内走，其实这样讲好了，我今天再怎么样憋脚，我这边再怎么样的没有用，做的工作再怎么低下，或者是我的智商再怎么低，那你的上一层，好，你只要再往上一层，你的上一层说不定是宇宙无底的，就好像如果你是一个十个孩子的妈，是个乞丐婆，好，但是你有可能是赛斯啊。好，因为你的上一层，你的一对一的关系就是赛斯啊。那么假如你是赛斯的话，你觉得你需要去找任何其他人吗？因为你自己就是一个最有智慧的人啊。好，那我们通常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事实上以一个赛斯的观念来讲的话，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念的，就有一点像我经常在讲说，你到迪士尼去玩的话，那个没有玩的那个 ride 那个那个 game 你会去玩，但是如果玩很多次的，你不会再去玩了，因为你不会想要一直重复同样的事情。那一样的情况呢，你不会每一次都是国王，皇后、公主、王子、富有的人，有才能的人，不会的。所以呢，当你是一个，甚至觉得说我怎么出生在这个人世间呢？我好像好无聊好无趣哦，我好像没有能力，我没有别人英俊美丽，也没有比别人有才能，那恭喜你啊。为什么恭喜，因为这些东西你都不需要啊。如果一对一的关系，你如果回到一对一的关系的话，你会发现这些事情你早就体验过了，根本你不屑一顾的，根本你不想要的，你不想当教主，你不想当什么宗师，你也不想去求门求力，因为这些东西你都有了，你会像寒山拾得一样，你就很高兴的去过你的人生，甚至是个隐士，像 Iona 那个传道瑞资料 的传导那个人，他们其实是害怕人家找到他的，他不喜欢跟太多人扯在一起。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内在自己啊，每个人都有他的一对一的关系啊。那你去教对方，可是他对方的教导是在他的内在，不是在你啊。那我们讲说，我学了赛斯资料，我要去广传赛斯资料，那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你要广传赛斯资料？ 里头有没有你的想要出名、想要被重视、想要流芳、想要觉得自己是很有本领的，有没有这个想法？好，假如说我们有一个想法是想说，哦，我要别人注意我，我要别人觉得我很仁慈哈，或我怎样的话，其实那个部分的话，你要回过头来看看你的情绪状态，那情绪状态是出问题的。好，我们如果每一天都在寻求别人的赞同，我们每天都在寻求别人的支持，我们要哗众取宠来让自己被觉得是有价值的话，那么换言之就是你的内心里面没有真正觉得有价值啊。如果你内心觉得非常有价值的人，你不需要用各种方式来证明你是很棒的，你甚至躲起来都没有关系的。那么旧世界呢，赛斯在很多的地方，包括梦计划家主完成，他讲得很清楚，旧世界根本不是你的问题，旧世界根本就不是你的责任。而且你难道不知道显次系后面有隐次系吗？隐次系后面有超隐次系吗？难道你不晓得所有的事件都有事件线吗？难道你不晓得所有的运行都有运行的方法吗？就你的内在的部分呢，他已经把事件都安排好了，变成一条路线在走了。那如果每一个人他在他自己的位置上，他只要把自己的角色演好，你对所有的事这个整个事件或整个宇宙的事件的流程，它就是一个最好的帮助。像我们现在美国哈，有150万人确诊冠状病毒，好，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留在家里，我们好好保护自己，就是对社会最好的贡献了。我们没有再给社会添加麻烦了。如果每个人都回到他自己的话，回到家里 stay home 的话，那么病情自然就会没有啊。好，因为不会再传染了。好，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我要提醒各位的一个观点就是，好，这个约翰也好，比尔也好，他们跟珍跟鲁伯跟约瑟的关系呢，好，珍跟罗的关系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不只是这一世，而且是好多生好多世，他跟赛斯跟约翰鲁伯都是非常好的朋友。那么这一世他们两个有问题，那我现在从这一堂课当中所看到的问题就是，比尔他有内积水的现象，有溃疡的现象，好，而且还蛮严重的。好，那约翰的话呢，他有工作上的麻烦，好，那我相信他有身体上的麻烦了，但是这一节他没有提到，那我要再去找其他节的内容。那我要讲的意思是说，你看像以约翰来讲的话，约翰他们公司的这种变化，比如说哎呀，两个经理斗到后来呢，两个人都没有得到，其实是另外一个人得到，那六月份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以后会怎么进行，各位去思考一下好不好？我们思考一下好不好？约翰的公司，塞尔公司的变化，他早就有他的故事脉络了，也就是说他本来就有脚本在了。但我知道啦，我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念状况会对这个故事脚本会有相对的影响，当然啦，不是没有影响的，可是这个影响呢，它其实变成一种必须要由内在去操作的。也就是说，假如故事是这样演的话，其实道瑞知道，今天我看到第139-140节吧，他就提到，他说对，如果你相信什么事情真的，比如说你相信暴风雨会来，那暴风雨是会来了，可是这个原则不适合你到洛杉矶的当趟去做。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办法让洛杉矶当趟的人的想法都跟你一致啊。好，那如果你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的话，那这个区域的人都希望暴风雨，那么大暴风雨会来啊，那你看你要在什么地方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蛮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了解故事是有故事线的，那么强烈的故事线的话，有些部分你是无法挡的，因为那个是属于内在信息跟内在的资料，或者是说呢，其实这个信息呢，就是你显来当你的背景跟舞台的题材嘛，就是你创造力的题材嘛，那你去挡你创造力题材又有什么用呢？没有用嘛，那又何必呢？好，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他这里提到说，其实他讲的这些原则是适合每个人的，你们到底要不要花时间，要不要往你那里去走，如果你愿意往你那里去走的话， 基本上你所找到的都会让你非常非常丰盛，而且非常的亮丽啊。他用 spectacular 这个字眼了哈，也就是说，你如果愿意花时间去找你的问题的话，那你的问题才会真正解决。要不然的话，你去找外面的医生，你去找外面的老师，好，你去找外面的知识，那又怎么能够跟你内在的信息来搭配呢？好，我今天在看那个道瑞资料，它就有一则，我忘了是140几节了，大概这140节前后哈，他提到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我觉得我也蛮感动的。他是说有一个音乐家，那他的演奏是非常非常出色的，然后呢，当他演奏完毕以后哈，那有一个听众呢就站起来就对着他讲说，你怎么这次的演奏跟上一次是不同的？好，就你为什么不能够跟上次的品质是一样的？为什么你这次的演奏方法、方式或手法，或者是对音乐的诠释，哈，怎么会跟上次是不同的？所以这个人可能期待每一次他都听到一样的东西嘛，哈。那个音乐家就跟他讲说，我甚至不希望有人录我的音，因为我每一次都会不同，我永远不希望把我对音乐的诠释是被固定下来的。他说一旦我被固定下来以后，那个诠释方式就变成我唯一的诠释方式了。好，所以这里也就在提到一个状态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上了十几年的课齁，然后因为不见容嘛齁，所以我们现在被停下来了齁。那其实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是好的不得了的事情啊。为什么呢？啊，我以前那些东西我为什么需要留下来呢？我现在在诠释是以我现在的观点在诠释它呀。但我现在的诠释方式是不是跟以前诠释方式不会一样吗？不会吧，我们不会一样的一个观点嘛。因为当我们对一件事情有更深入的了解，好，或者是人生的体验，或者是你把整套的赛事资料啊，再加上很其他资料在熟读之后，你在诠释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啊。那为什么需要留一个东西呢？那或者是这样讲好了，就算我自己没有进步，那我为什么需要留一个固定的东西呢？我为什么要让我自己的意识拓展当中受到限制或受到凝固呢？哦，我们不需要这样做啊，除非我们接受，哦，我这样做是真品，然后我要用它来传世，然后来成名。但问题是，假如我们是个学习者，好，假如我们知道物质实相是从内在投射出去的，那么既然是投射出去的，我为什么需要用我的投射来出名呢？为什么我需要用我的投射来让我自己觉得说，哦，你看我好厉害，我可以讲很好的课，为什么需要这样吗？我只是学习者嘛，我只是学着用我的念头，我的意识形式在做我的创造。那任何一课呢，我都创造不同的东西。好，任何一课端出来的菜就是不一样的菜。我想在我们读书会的朋友都知道，我每一次炒的菜花式都不太一样的，我一定会有一些变化啊。为什么？因为我从来就没有真的想要用一种方式来固定我自己啊。好，所以这个对很多人来讲说，哦，好可惜哦，十几年来的东西都没有了。对我来讲呢，我觉得还蛮内心窃喜的哈。那换言之就是我可以重新来嘛，啊，或者是说就算没有重新来啊，就算都不见了，那也没关系啊。因为真正的感受是在哪里，真正的了解在哪里，在我脑袋里面呢，啊。那大家有缘就相处嘛，啊，大家没有缘就没关系啊。我没有想要去聚合一堆人啊，来让我自己觉得说，哦，你看我也很有价值。我不需要从别人身上去找到我的价值，不需要啊，因为我认为我很有价值啊。啊，每个人也都很有价值啊。好，我相信每个人跟我一样有价值。那既然我相信每个人都跟我一样有价值，而且我有一个平等的心去尊重所有的人的话，我就不需要比别人好。那我也不需要去证明别人比我好，我们各自有各自的位置。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上一层是不同的，而且上一层投射过来的，对吗？那要比的话，不是在比你在物质世界是怎样，而事实上根本就不需要比，因为我们真正的源头，跟我们大家都是一对一的。 那么换言之就是往上层走的话，你其实会发现这些哦，我要比别人更有钱啊，我要比别人更有名啊，我要比别人更丰盛啊，我要比别人更美丽啊，更英俊啊，更有才华，更有创造力。各位，这些难道不叫小我吗？这些难道不叫自我吗？但假如说你被自我紧紧抓住的话，我问各位，你若被自我紧紧抓住的话，你怎么学赛斯清华呢？你根本无法学赛斯清华，因为在你的内心里面只有自我。我不是说自我不好，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自我把你紧紧抓住的话，你跟你的内在的接触一定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完全的自由。好，那自我很好 ,OK, 好，因为自我就是替内在创造的。可是真正来讲的话，它不在于你怎么样用自我来黏住你，来拉住你。好，就好像如果你的自我是一条船的话，让它自由的行走，让它好好去创造，但是不是用一个绳子把它绑起来，但是不是像我刚提到的那个音乐家把那个音乐录下来说，哦，你就是弹这样钢琴的人，哦，这首歌就是谁唱的，哦，邓丽君唱只有月亮知道我的心。那其实人家在 早期的话，应该我记得啊，有一个歌唱者已经唱过，好像叫什么什么人，他已经唱过，但没有那么有名啦。好，那所以后来邓丽君又把这首歌拿来唱，而且反而唱得更出名啊。那现在只要说想到这首歌的话，你就立刻想得到的是邓丽君。可是有没有其他的人用其他的方式在诠释这首歌呢？应该有啊。所以各位，我觉得齁，你去思考，我觉得这个东西值得我们思考了。就是说我今天在人世间，我的任何表现或我的任何做法，我是跟我的内在在一起。那我表现的是我内在的感受，我内在的感觉，而我的信心是从我的内在建立的，不是从别人的赞美、别人的嘉许，或者是我要取得别人对我的支持。如果是这样的话，各位，你永远不会有自由的，因为你的鼻子就好像牛一样，哦，被那个绳子牵着走，你一直在渴望着别人跟你拍拍手，你一直渴望着什么人能够赞同你，能够嘉许你。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有一个很不对的观点，我一直觉得说，哎，如果我认识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或怎样，那可能怎样怎样，那似乎觉得好像去认识一个有权势或聪明或怎样的人，我会比较让我自己有价值，或我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好处。但是却从来没有真正想过，真正的好处是在我内心里面，真正的力量是在我的内心里面，真正的创造力是我的内里的创造力，而且是与生俱来的，是自发性出来的那个创造力，而不是在外面的。好，那所以对自己的信心，当你对自己有相对的信心的话，那么你就不会把你的希望或你的力量呢，建立在批评对方。好，你为什么要批评对方？因为你觉得你要比他对方好，所以你一定要批评对方嘛。你要践踏对方，你要怎么讲？用一些心机啊，或任何方式去打击对方，那其实是因为你对自己不了解，还有呢，你对自己的信心不够。好，那还有你对整个实相的状况不了解。好，那不了解的人呢？如果是以自我非常强的人，你就不要说我今天是在学赛斯或在教赛斯，或者是我是赛斯的什么什么什么位置的人，这个很难说了啦。因为为什么呢？假如说你今天在真的在学赛斯的话，那么你一定会跟你的感觉在一起的。我们提到一个状态，就是我们的意识是多次元的，所以你的意识后面有潜意识，潜意识后面有很多很多层，往内走有无穷的意识形式啊，对吗？好，我们的能量，你以为我现在的这个能量，说我很像很有力气啊，我现在很年轻，很漂亮，很壮，很有智慧。那这个能量状态哈，或者是才华状态，其实它是多次元的呀，它是多次元的，它是由内在供应过来的，而且内在随时会取回去，或者是根本就没有供应。那或者是突然间得到后面很大的支持，好，所以你又内在的能量会不断的充满你，这是能量方面嘛。那行动方面也是一样啊，比如说我现在要怎么行动，问题是比如这样讲好了，我好想回台湾，我其实有将近一年的时间都没有回台湾，我渴望着台湾的荔枝，我也渴望着台湾的 叫白笋，我那一天看到一个好朋友，一个好朋友，后来我们也认识了，变成好朋友了。那最近有经常在跟他在网络上聊天，就我才发现，哦，他之前在 FB 上面贴的那一幅菜肴啊，我觉得口水都要流下来，是他贴了一大盘的茭白笋，我们这里没有茭白笋了。那我的意思是说，好，我很想要回台湾，我很想要做这个行动，可是行动还有内里的啊，行动还有整个内在秩序的，我根本没有办法回去，好不好？好，现在台湾的朋友啊，不会要求我回去，也不会渴望我回去，或者是说期待我回去。那我之前也跟一些朋友答应说，哎呀，我要回台湾的话，哈，那我可以帮你们去办个讲座或什么的，免费讲座或什么的，哈。那其实我也一直想这样做，那现在做不到啊。为什么？因为行动有其他的内在行动在进行，好，那不是你能够决定的。比如说我现在想去化国，那可是就出了什么事情，那就没有办法去化国啊。那个行动根本不在你能够去控制的事情嘛，好，就是说天算不如人算不如天算嘛，好，所以这个东西的话，行动它是多内里的，灵感是多内里的，是多次元的，好，那人格也是多次元的。那假如说都是多次元的话，那这里就是回答我那个朋友的问题，你谈到梦境的话，梦境的话是这个次元跟内在次元的一个中介次元啊。你如果没有透过中介次元，你又怎么转移呢？比如说我现在我在白天的时候，我的生活状况是叫查书啊，我是某某人的爸爸啊，我是某某人的老板啊，那之类的。那可是呢，我是一个多次元人格，对不对？我透过在梦境的时候，我可以有更多可能性自己的那种角色的了解。我透过在梦境当中，我可以出体，我可以换星光体、心智体，好，或者是投射体，我可以换不同的身体，然后我也可以换不同的实相，我可以到不同的地点。同时，梦境也可以给我很多我刚提到的意识的多层面的了解，灵感的多层面的了解，能量多层面的补充，或者是身体的疗愈。好，那行动的多次元的了解，对整个事件线的整盘的了解，那就是梦提供给你的那个类似像中阴层的那个概念嘛。好，那所以为什么梦对我们很重要？因为从梦中当中呢，我们了解我们的整个人格状态，可以透过梦境当中把我们的意识、我们的能量、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灵感，或者是我们的各个多可能性的人生，在梦境当中做汇总，跟我们的内在交流，好，那是透过梦境。而且在梦境当中呢，因为你没有使用你的外在感官，所以你所使用的是你的内在感官。那因为你使用你的内在感官，所以你在使用内在感官的时候，突然间能够跳开你对外在感官或外在现象的唯一的执着。好，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值得我们参考的。那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好，赛斯就跟约翰跟比尔这两位好朋友讲，好，那除了告诉他们两个之外，他还跟他们讲说，其实这是一个法则，它适用于任何其他人。那你看要不要去往你的内里去努力去找答案。好，那你看他这里提到说我要帮你，可是他帮他并没有给他任何答案啊，他帮他只是告诉你说你要花时间努力去找你症状的原因。但这是什么帮啊？你为什么不把答案告诉我就好了？好，现在多的是那些身心灵的老师说，你来我这边上工作坊，我就可以把真正的智慧教你，我会教你什么方法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天哪，这什么啊？好，连赛斯在教他的最好的朋友或教真，他都必须要把整个主权给对方，而且要他自己去找答案。你可以从这一节当中看得非常清楚，他跟比尔讲说，我打赌你是一个有勇气跟自己挑战的人，我打赌你可以认识你自己，我可以随时帮你解读你的心态，但是真正要努力的或真正要去 花时间或花精神或花功夫去找答案的，或者是别人在帮你的，真正帮你的不是我，好，是有一个你内在的另外一个人，好，他说的人当然是他的内在的部分了，好，等一下你看到本文内容你就知道他说的哈。那你会说，赛斯，你不如那个人吗？或那个人懂的事情你不知道吗？不是，而是什么？而是我们跟宇宙，我们跟我们的内里是一对一的关系。各位去思考这个问题，这是问题是非常有趣的。如果你说你跟你的宇宙是一对一的关系，如果说你是一个往内里追寻的人，那我问你哈，你继续往内追寻的话，我们都是一对一的关系哦。比如说我呢是我跟我爸爸是直接关系，是一对一的关系，是嫡长子关系。好了，我爸爸跟我的祖父是嫡长子关系。好，那我祖父跟他的祖先是嫡长子关系。那么换言之，就是假如说这是一个王国的话，我们都是王子，我们都是公主，我们都是国王，不是吗？因为我们跟宇宙是一对一的关系啊。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我刚提到那个观念，大家去思考一下，就是我今天只是最小的嫩芽，刚刚萌芽出来的那颗那个嫩芽，那这个嫩芽有没有连着枝？枝有没有连着大枝芽？大枝芽有没有连着更大的树干？更大枝树干有没有连着更大更大的树干？然后有没有连到你的树根？有没有连到你的最后源头？好，那你的最后源头没有智慧吗？你的最后源头没有能量吗？好，你的这个人格没有那种解决事情的办法吗？所以为什么赛斯说，如果他介入的话，好，不但对我们不会有帮助，好，会使我们失去真正的力量，而且呢，我们反而是找不到答案的。他对我们是有影响。去看看赛斯写给我们的信，尤其是那个未知实相那一封信，我在之前的课程已经提过了。你去思考他为什么这么说，好，因为我们跟我们内里是一对一的关系。而给我们这些难题或我们要去学习的，正是我们内在要做的，或我们内在 push 我们这样做的。那只有出题的人好才能够给这个题目最好的答案。在中国有一句话叫做解铃必然是系铃人，那我们要解决我们的问题，只有我们往内里去找答案。别人跟你讲好，就算你听懂了也没用，好，因为你没有从你的真正的情绪状态去解决问题。好，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提供各位参考。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跟宇宙间是一对一的关系，你在别的地方找的任何答案都不会是你真正的答案。所以赛斯他是用他自己切身的方式来告诉你，从他的信也好，或从他对比尔跟约翰的教导也好，都是在告诉我们这一点，他没有介入。甚至真跟罗他也没有介入，他没有介入，他可以提供你一些观念，可是真正来讲是他一定要鼓励你，你跟你的内在接触，因为创造力是从内在 开出来的，那种自发性或那种人格的表现方式是由内而外的投射嘛。那既然由内而外的投射，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嘛，你今天如果说拍一个影片不好，你要去改那个影片，是我们什么人在那边指指点点说，啊，你影片要怎么拍啦，啊，你要怎么拍，那有用吗？没有用，对吗？好，有用的是什么？有用的是找到那个拍片的人，然后呢把那个影片抽掉换另外一个新的片子，影片就会改变了，不是这样吗？好，所以真正能够改变影片的人是你的内在自己，不是任何其他所谓的高明的老师或医生啊，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好，我个人不以这种方式看。那如果说有人希望用这种方式去看问题的话，那也 OK， 我尊重。好，那只是我们的观念不太一样而已。好，我绝对尊重。我还是讲那一句话哈，如果我的观点跟你的观点不一样，请你尊重你的观点就好。好，因为我没有想说服任何人。那我的资讯或者是我提供的东西，也只是让大家参考而已。我既不想要就是说把自己固定成哦，我今天是个老师，那我提供的东西是比别人好，没有，我没有这种东西啦。好，那各位的想法都是很好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他这里提到说，没有别的办法，当你准备向内看的时候，你就会摆脱你自己的症状。好，他说这适合任何人。所以 我们刚提到哈，比较实际的操作啦，我现在谈到一个比较实际的操作，就是如果我们在谈到人是一对一的关系啊，或者是必须要往内看的话哈，那这种做法或这种想法哈，假如不是纯粹理论的话，操作怎么操作？好，各位一定会想要了解要怎么操作哈。那我可以提供道瑞资料的操作方式啦。那这个道瑞资料的操作方式，我自己是实验过了。我记得我曾经在上课的时候提到一个故事，就是说我在当兵的期间我是一个蛮文弱书生型的人，也就是我并不是那种macho guy 哈，就是很有力气，不是那种人啦。看到我的人就知道虽然我也蛮有力气的，但是其实当起兵来的话，我想我一般会比那种在外面做出工 的朋友们没有那么大的力气了。所以我们在操练的时候呢当然有一些课程，比如说端枪，然后枪前面呢他给你换钢盔，钢盔里面给你换石头，然后就这样撑着，手是酸到不行，然后痛苦到不行，然后大太阳下实在是不是那么好过。那这个时候呢，我突然间有一个想法，我的想法是我跳开我自己来看我自己。那一旦我用这种想法，就是我跳开来用一个跳开的自己来看自己，端着枪，枪前面放着钢盔，钢盔里面放大石头，然后看着这样在操作，我就觉得真的蛮好笑的，那也真的觉得很好玩。当这个想法起来之后，我的手怎么不酸了？我怎么不会困在那个情境呢？齁，所以在道瑞对话的第140节吧，我忘了结束了齁，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教导齁，他就提到说你怎么样跳开自己看自己，就是说把你自己呢想象自己移开自己的身体，然后移开了自己再回过头来看你自己。好，那假如说你用这种跳开自己看自己的方式的话，你会发现到一个很好用的一个状态，就是突然间你会了解原来意识可以分开的。好，或者是说原来你不一定要用你现在的外在感官来看你的外在的情况，或者是说当你的焦注点放在于不用你的肉体感官的时候，然后用另外一种心态在看你的时候，突然间你不会被你的肉体感官所限制住。所以这个观念的话，你可以去操作看看，就是你碰到任何事情，就好像我说的，我枪前面换个钢盔，钢盔上面放着大石头，而且这么一撑就要撑好几十分钟那我突然间跳开来突然间把自己跳开来，然后笑的方式看自己，那么在撑着枪的那个自己好像那个痛苦就不见了，然后你会突然间觉得你好像了然于心的了解你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各位，我们常常会想要劝朋友他失恋了或他工作失败了，或者是他怎么样的，不管怎样的话，我们总觉得我们能够提供他很多很好的意见，然后对方好像是束手无策，或者是真的慌到不行了那他必须要依赖你，或者是说你平常你也没有比他有智慧啊，或者是平常你也觉得你们差不多啊，可是当他慌的时候，为什么他来请教你，你常常会给他好的意见，而他却没有任何好的意见？因为他在局里面，因为他困在他的局面里面，他没有办法伸展出来，所以他仍然在他的局面里面，所以他无法有自己的想法。可是各位，如果你每天早上到门外去拿报纸回来，你永远都好像是一个上帝一样你在批评这个政府怎么会这样这个 CDC 怎么会采取这种策略这个应该要怎样做才对啊？那个州长怎样做是不好的那总统你这样做怎么可以啦那这个国外的某个国家怎么可以这样？你看怎么好像全世界的智慧都在你身上？你今天好像立刻拿起报纸就当上帝了。你每天在批公文虽然这个公文的这个批示呢，只有你自己知道，影响只有在你 可是你却批全世界的公文，不是吗？你在看国际新闻，你就批评啊这个国家那样，那个国家这样啊，这个宗教那样，那个宗教那样，这个人他应该怎样，那个人应该怎样啊，这个人怎么有小三，这个人怎么有外遇啊之类的啊，这个人讲这个话怎么样，我们都在做一个批判的动作，然后我们觉得我们是有很多意见的。但为什么碰到我们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完全没有意见了呢？好，昨天我老婆的车子，新的车子呢，诶，车玻璃破了一个洞，我看他就好慌了，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那我说，哎，这简单啦，反正你就打个电话给汽车玻璃的店的，那他就会过来修，或者是你把车子开过去几十分钟就好了。可是对他来讲的话，他可能处理很多很多的事情啦，他甚至可以直接在盖房子的，可是他一旦怕他的车子的事情的话，他就慌张了，他就没有主见了。一样的情况啊，如果我们今天可以跳开自己看自己以后，你跳开自己看自己，我觉得这里有很多东西是你值得去注意的点了哈。这是一种方法，就是跳开自己看自己。你比如这样讲好了，我今天公司开除我，那我今天跳开自己来看自己，我以一个故事外的自己来看故事内的自己，然后你对这个故事内的人你是怎么看的话，你是怎么评论他，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会有一些观点。好，你知道像很多的机构啦，像佛教机构也好，戴瑞也好，或任何赛斯资料也都在谈，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要认识你自己。好，那认识你自己的意思是什么？除了你现在你所了解的自己之外，其实是你有一个你不了解的你自己，那就是你必须要跳开自己看自己啊。那跳开自己看自己之外呢，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对自我的放松。好，自我放松首先必须要放松那个对错观。只要说你对一件事情呢，你觉得说哦这样才对那样才对，我跟各位讲，对错它是一个完全可以把你守住的牢笼，你觉得这样才对，那所以因此你就没有其他答案了，因为你被那个对守住了，你觉得这样做才可以。或者是各位你去想想看，像我们在洛杉矶，如果你到广东店去，他所卖的东西几乎都差不多，而且做法都差不多，因为大家都学大家。那我只有一种方法，比如说叉烧肉就是叉烧肉，叉烧的方法就是那种叉烧方法，但是你不会用新方法。好，你不会用新方法，你也没有什么新的做法，你不敢用，因为你只能花落别人，那就是你把自己的一种做法是固定的。那可是真正在做美食佳肴的人，他其实是用各种各样的一种方式，调味料或各种突破性的一个做法来调制珍馐嘛，是不是？好，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前一阵子自己炒了他们叫做16香，我多下了几个香料了，大概至少是七八香吧，十七八种香料烘别后，然后用打脆机把它打成粉末，那个16香也好，15香也好，我们一般人是用所谓的5香粉嘛，5香粉其实不止5香啦，是5种香料。那16香的话是用16种香料嘛，那这个16香。的用处其实是蛮多的，比如说我把它拿来用气炸锅烤鸡腿的话，我放一点16香，哇，那味道就完全被拉起来了。有的时候你不要放多了，你只是把它当作是一个画龙点睛的东西，难道你只能用到烤鸡吗？难道你只能用到肉吗？难道你只能用到你所要做的这些东西上吗？还是说你其实炒菜都可以用的，或者是其他的任何东西都可以用？那你有没有试试看可不可以？好，你如果没有试，你又怎么知道不可以？好，所以这就是说，如果我们限制了我们自己，我们那个对错观其实就像牢笼用紧紧的把我们绑住。为什么我们自发性出不来？是因为我们被对跟错绑住了。好，我们只有对跟错，没有那种灰色地带，没有尝试的勇气，所以我们被对错绑住了。所以你要放松自己，当然先要放松你的对错观了。那为什么有强烈的对错观？对错观它其实背后真正的理由是什么？真正的理由是自我的不安全感。好， 因为你有自我的不甘情感，所以你要找一个对的东西来让你觉得你是好的。我们今天一直想要紧抓着那些大师啊、上师啊、教宗、教主啊这些东西哈，其实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很强烈的对错观了。我们很强烈的对错观，让我们觉得说他讲的才是对的。好，那你的任何答案呢，你都没有信心了、啊，你自己也不想去找答案。你要的是说好。你给我答案，那个答案是什么？啊，如果是大师说的，那答案是一定是对的。你会用这种方式，可是这样就跟你的内在失联了。所以，真正的对错观，强烈的对错观，其实来自于强烈的不安全感，或者是匮乏感，或者是没有信心。如果说你的内在是有信心的话，你根本不会被这个对错观所限制，你的自我就不会抓得这么紧。自我抓得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自我没有信心，我们对自己没有信心，才会有强烈的对错观了。那当我们有强烈的对错观的话，坦白说，我们如果因为自己的没有信心，好，那自我没有放松的话，我们一定会产生另外一个东西，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就是重要性。好，我们会强烈的去强调我们的重要性，我们想跟别人比，我比你有钱，我比你有名，我比你有才华，或者是我要青史留名，我要拥有一大群的这个支持者，我要当教主，我要当这个有名的老师。其实这个东西的话，都在的表现出一个我们自己没有信心的这个部分。因为只要你一直在凸显你的重要性的话，你就一定会被你那个重要性所卡住，也就是你的自我就没有办法放松的。好，想要当救世主，想要当教主，我问各位啦，想要当教主，想要当救世主，有两种情况啦，一种就是你做得到的，一种是你做不到的。做不到的那个部分很简单可以了解。比如说有人跟你讲说，诶，我跟你讲哦，我就是耶稣下凡哦，我就是三太子哦，我是观世音菩萨下凡哦。那你会说什么？你神经病啊，你要去精神医院啊，你人格分裂啊，是吧？好，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要你重视他啊。他自己内在里面没有价值，他用这种方式来凸显他的价值。但是有些人的话齁，他说他是救世主，那问题是他好像做一些事情看起来好像有那种一点点味道，所以你就以为他真的是救世主。但是如果一个真正有宇宙力量的人啊，真正有信心的人，他绝对不会去提到他自己是这样，因为当他去凸显他自己的重要性的时候，这个凸显的重要性的背后的心态哦，就是他的全然的没有信心了。他必须要用这么多人的能量跟力量来支持自己的存在，他需要用钱，他需要用名，他需要用他的粉丝来支持他的存在，他没有办法没有重要性。好，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小朋友在百货公司那边大哭大闹，他就是希望彰显他被看到，他很重要啊。那有时候我们比如说像情人相恋爱的时候，你为什么会那么觉得自己那么爱他？其实你不是真的爱他，有时候你是爱他爱你的感觉，你觉得他爱你，让你觉得你有被爱的感觉，而那个你是爱那个被爱的感觉。那当你觉得你被重视了，你觉得你有价值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好像因此觉得那种自我感觉会变得非常好。那所以当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别人的爱，或我们需要人家很爱我们的时候，或是我们渴求的很美好的爱情，其实你要看看你内心的内里的一种心理状态，是不是你需要自己的重要性。而你需要自己的重要性，其实是因为你没有信心才需要别人的给你的重视啊。那如果说你没有信心的话，那我问各位嘛，情绪是物质宇宙的根。好，我们的情绪状态是一一单位，那各位你想出来答案了吗？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去想想看，比如说假如希特勒，好，他希特勒他本来只是一个艺术家吧，他画家，那因为他一直找不到工作，后来呢，他去阻挡或怎么样，然后有很多那种狂妄的言论啊，最后去聚集一大群人啊，然后变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哈。那他是狂人，他如果成功了，他是伟人，对吧？那不管他是狂人也好，是伟人也好。比较重要的是他的心态是什么？为什么他需要这么大的重要性？重要性， 在他里面，他为什么没有办法回到那个一对一的关系、哦、所以我是希望各位去思考一些问题的、哦、就是说我们记住一个原则、哦、就是我们是跟宇宙是一对一的关系，还有呢这是一个多次元的实相，那这个多次元的话，梦境是多次元的，人格是多次元的，意识是多次元的，能量是多次元的，力量是多次元的，行动是多次元的，灵感是多次元的，而创造性也是多次元的。那么如果所有的事情都是多次元的，又是一对一的关系的话，各位你一定很聪明的可以得到一个答案，真正的自己是什么？真正的自己是我们努力的让自己完完全全自由自在，由我们的内在信息，好，由内在力量去创造我们自己。当我们在创造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往那里去找答案，而且找到的答案常常是大量的资料，好，或大量的信息，好，我觉得这个部分是重要的。我们继续好了哈，哎，今天因为前面的部分讲太多了，或许也没有办法讲很多的书本的内容哈，不过我们试着看看哈。他跟这个约翰讲，他说你卖的那些药呢？啊，这些东西在一个程度上会机械性的、化学性的带来精神上的变化。好，我觉得这句话呢，赛斯一方面是指出实际上的状况，但是也是点出问题的所在地。你去想想想看嘛，哈，我们的精神状况应该是由我们的内里去产生变化的。现在呢，是利用药物机械性跟化学性的带来精神上的变化的话，那么这个精神上的变化跟我们由内在产生的精神上的变化就产生分离的作用，也就是没有那个一对一的作用。你现在是活生生的把自己的精神状况跟你的内里的那种由内在产生外在精神状况的这一条一条边的一贯的路线，你活生生的把它拆开来了。所以我们看这一个这个 sentence 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赛斯你在讲是什么意思？我在看的话，我是觉得说，我们用化学式的、机械式的，然后引起精神上的变化。换言之是，这个精神的变化呢，其实是拉开你由内而外的精神上的一条边的变化，也就是你就会失去那个自化性。所以，精神上的变化会不会产生一些副作用？那一定会产生副作用的嘛？怎么会不产生副作用呢？因为你活生生的把自己的精神状况用药物的方式把你从由内而外的这一条边的方式直接拉开嘛。依然说我对这个没有意见了哈，他的英文不是没有意见了，他是说我不会在这个地方跟你争执啦，我不会在这个地方有什么有跟你相反的想法。啊，那约翰是赛尔公司的销售人员啊。好，那赛斯就在调侃他，他说哇，你今天晚上心情不错哦，好，啊，你有一些问题耶。那约翰说，哎呀，不是什么特殊的问题啦，啊，他说呢，我现在不能明确来讲我的问题啊，如果你有什么事情可以先说，我以后再问你啊。赛斯说，我很高兴你把资料银本保管得这么好，当我们完成的时候，那时候你会看到我们的确会可以做得非常好。他谢谢这个约翰的。那在这里呢，其实赛斯指的是说约翰保管有关于 约翰跟赛尔公司在我们课程里面提到那些关联性，哦，那约翰也替我们这是罗说的，约翰也替真跟罗制作一些录音的磁带，哦，那也关联到所有赛斯提供的这些资料。所谓的录制磁带是指跟约翰有关的那个部分，哦，不是说替真跟罗制作磁带，而是说因为他想要留下来赛斯给他的那些资讯，所以他用录音带有录下来了。好，那这些都是有关于赛尔的内部的事件。好，赛斯说，欸，的确如此。好，好，我们继续下去，哦，这就是接，不好意思，哦，接上个礼拜的内容了。好，这一次似乎有一个托瓦 浓密又黑的人，然后他的头发有可能是染色，或者是表示他更老，所以你看赛斯在讲的这个状况都是一种感受性的去感觉事情在怎么发生。他提到说他不直接联系到你们销售区域的这些问题啦，然后呢他或许有个亲戚，或许在你们公司是最顶层的那个人，跟那个人是有关的，好像是一个兄弟那样的关系。他说他一直对后期 是不满意的，对后面你们表现的部分是不太满意，你们的决策方式他们不太满意的。然后这个人呢可能对一个特定区域的机构的结构是的改变是有建议的，那会直接影响你。换言之就是有一个皇亲国戚啦，是老板的兄弟啦，对他们最近的一些做法是不满意的，那因为不满意所以他对特定的区域他有一些建议，而这些建议呢会直接影响到约翰的工作状况或者他职业状况。那他也给了一个日期，他说这是六月的一个日期，是关于你所关注的问题的发展并且有两个伙伴那这个两个伙伴是你们公司的两个要分开的一个伙伴或者合伙人。那他说我象征性的说他们好像双胞胎那样，可是他们被两个既然合在一起那么好的两个人既然像双胞胎的那样的两个经理呢，他们会被拉开而且会分别会有压力，会解散掉，会拉开。所以你看他提到六月的事情，他提到有一个人有一个皇亲国戚会有一些意见，然后呢会造成两个像双胞胎那样的一个合作伙伴呢会硬生生的拉开。那这些事情我相信是现在是还没有发生啦可是它是一条事件线，所以事件是不是多次元的，事件如果是多次元的它有事件线它有事件线，那既然有事件线的话就好像我们在演戏，我们的戏有戏码有脚本，我们是根据剧码跟脚本在演的。假如你今天去演天鹅湖，你觉得没有剧本吗？你觉得是乱演的吗？当然不是嘛，你就要演天鹅湖吗？赛斯说他们不同意相关的政策，然后呢赛斯说我心里面来到一个6月18号的日期这个日期当中呢似乎跟周年庆有关的，就是他们公司的周年庆有关的聚会然后这件事情呢会得到解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会选择另外一个人。换言之就是这两个经理像伙伴那样的经理，像双胞胎的经理最后他们互相产生压力事情会解决。在6月18号那一天呢周年庆那一天会解决。怎么解决呢？这两个人会把事情放下来，而有一个另外一个人会把事情重新捡起来。换言之就是两虎相争然后最后是渔翁那就不是渔翁了，反正就是旁边的人得利了，也就是说这两个人的相争就变成其他的另外一个人在得到利益所以他赛斯是这么讲，他说呢像一个公司啊一个公司帝国的制造者就是那个主持人他们总是会找一个立足点那也可以说是解决事情的方法。就你们的公司的老板呢或任何一些公司的老板，他们碰到问题的话他们都会找到他们解决事情的方法啦，或者是找到他们的立足点。他英文是looking for a toehold， 就是找到一个立足点了他说呢这会替你提供一个你能够利用的某些机制策略的方法这里罗的注解是说丢了很多资料，换言之就是没有记录的很好啦，不过大概讲的意思是说这两虎相争，那两个都没有得到好处可是呢却给另外一个人制造机会得到那个位置。那得到这个位置的同时赛斯是跟约翰讲说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你 把你的某些策略或某些机制能够表现出来。 赛斯这里提到说，这里有其他完全脱离的东西啦，我相信是一个女亲戚，女性的亲戚，或者是你的妻子的姨妈，名字好像叫伊芙琳，好，跟一次旅行有关，那也跟一个相当不幸的环境有关。好，这个是对约翰说的。好，然后呢讲完了以后呢，他转头对比尔说，我会尽量提供一些实用的建议给你，然后就开始休息了哈。然后怎么提供他的意见呢？他跟比尔讲说哈，我打赌你不敢啦。其实他的英文哈，应该是我挑战你的意思了哈。他英文是 I dare you， 啊，我挑战你，我打赌你不敢，我想你会做啦哈，你敢不敢做啦？你如果敢的话就试试看啦，大概是这个意思。他说耶稣会说，我挑战你啦，你敢吗？好，你敢向内看吗？好，他跟这个比尔讲，因为比尔就是耶稣会士嘛，他说我从来就不会往错误的方向去引导你，现在我要告诉你，你可以成为一个健康的人。所以从这句话各位你就看得到一个情况，就是他知道比尔有严重问题，然后呢他跟比尔讲说，你敢或不敢啦，你有没有胆量啦，你敢不敢跟着我走啦，我不会把你引导到错误的方向啦，我告诉你，你是可以成为一个健康的人，你不一定要去找医生，不一定要吃药，不一定要去做任何治疗，你可以是一个健康的人，但是你敢不敢向内看。好，所以你看哦，赛斯在引导人的话，他没有说我告诉你答案你要怎么做，没有，他跟耶稣会士，也就是比尔，他跟他讲说，你敢不敢，我打赌你敢啦，你要不要往内看啦，因为如果你往内看，你花时间往内看，刚才我们上课一开始就提到这个点嘛，他说你会是一个健康的人。好，这个时候呢是十点，然后真的状况良好，说话的速度虽然慢了一点，但仍然比我通常的记录的习惯要快很多。好，那约翰布莱德利说呢，很多资讯都非常好，他会把这些资讯包括在他的计划中的磁带中。好，在塞尔的两个内亲兄弟组织中有两个亲戚经理，其中一个是洛杉矶的史蒂夫·蔡斯，有黑色头发，另外一个是乔治·斯特赖克，是住伊利诺伊州的 Skokie 斯克基。所以刚才讲的这个双胞胎是两个很好的合伙人，就是一个是在伊利诺伊州当经理，一个是在洛杉矶当经理，可是这两个人最后什么都没有得到了。那他提到的他比较欣赏的是应该是洛杉矶那一个了。那乔治·斯特赖克是在伊利诺伊州的 Skokie 斯克基。那斯克基呢，我经常去哈 ，Skokie 我经常去。他在芝加哥市，大概离芝加哥市中心大概二三十分钟的路程。那我为什么去 Skokie？ 因为我有一个，我刚去美国的时候呢，我第一笔生意做的就是一个 Skokie 的客人啦。那他是犹太人哈，那因为我干爹就是犹太人嘛，所以我们每次到芝加哥都一定会去 Skokie 去找这些这个经销商，那也在那边吃饭齁、哦。那对 Skokie 我是蛮熟的齁、哦。不过蛮远的啦，哎呀。有时候交通不是那么好，哎呀。好。所以这是约翰的问题。所以约翰认为蔡斯在两个人之中是比较优秀一点。蔡斯就是洛杉矶的那一个齁。哦，约翰并且主张这两个人的冲突当中、哦、南部有一个企业经理叫唐罗宾逊会得到这个位置，所以唐罗宾逊不是乔治，也不是史蒂夫、哦、不是西迪亚夫、啊、不是乔吉啦、哦、这两个都没去、哦、他反而是有一个人叫唐罗宾逊的、哦，他像我们的那个罗宾逊叫做什么大道罗宾逊一样，他可以得到这个位置齁、哦。那约翰还告诉我们一些这里没有记录的事情齁、哦、他们私下讲的吧齁、哦。所以约翰的妻子叫伊芙琳，所以是孩子的姨妈齁、 这个家庭一直在旅行，并且前往美国的西部俄亥俄州。俄亥俄州不是在西部哎、欸，不过 OK 啦。啊，依然说呢，这里跟赛事所提供的、哦、有关于家庭旅行跟消遗的资料是有一个内在的连接，那这个资讯也包括在磁带中。那这一段约翰只是在说哈、哦，赛斯所提的那些有关于他们家的事情，跟他的工作以及他们药厂的这个位置的争夺的状况哈，显然是百分之百说对的，哦，显然是全然命中了。这是有关于约翰的部分。好，那讲完了约翰以后，大概是10:10，然后呢，赛斯就说呢，我的朋友鲁伯总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他幽默的这样讲了，那不要在那上面去上当哈，他在开他玩笑。然后他说呢，转头对着比尔，他说我很喜欢你，但是如果你没有邀请我的话，我不便打扰你。那通常来讲的话，没有要求我不会提供忠告忠固、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那个原则，就是如果有一个人来请教你，然后你呢提供一些你的信息，那这个叫做忠告、但如果他没有请教你，而你呢就硬要给对方帮忙、就我们自己认为说、我是很热心的人、我的朋友有问题，我怎么提供他的答案，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其实叫侵犯了、所以对赛斯来讲，这个部分他一直都是锁得非常好的。他跟比尔讲说，我很喜欢你啦，意思是我也很想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或者是给你一条路走，可是如果你没有邀请我的话，我是不便打搅你的、他说一般来讲的话，如果没有问我的话、我是不会提供答案给你的。好，那佛教有一个说法嘛，哈，他说像鸣钟一样，哈，那叫大敲大响，小敲小响，那不敲就不响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人生的守则了。比如说我对我来讲的话，哈，如果你没有问我问题，我绝对不会想 去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不会的。好，因为就算我自己的员工好了，他不来找我的话，我也不太会去找他的，我也不会想说来我跟你讲你应该怎么做。好，当然我可以有工作的任务交给对方了，但是如果有关于他个人的问题或者是他的行事风格的话，我通常是不会批评的。就算我自己的孩子好，他们如果对赛事资料没有兴趣的话，我也不会去跟他们讲赛事资料啊。有时候我女儿会问我说，爸爸你都在学什么啊，你可不可以跟我讲啊，那我也只是轻轻的跟她提一下，如果她有兴趣我才会再继续。好，那我绝对不会去跟我们家人任何人，包括我自己的女儿或者是我太太，我不会去跟他们宣传什么赛事思想了，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人生的蓝图啊，他们有他们的方向跟目标啊。好，甚至就算是你自己的孩子的话，孩子嫌你当父母是他自己的内在，有他自己用你的那个部分的一个形成啊。那其实最主要的问题是在他内在的操作，不是在你啊。好，那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必须要弄清楚，所以这个赛事也是讲得非常清楚。那比尔在这里故作大方状、他就是说，哎呀，赛斯啊，你在任何时候你都会得到我的公开邀请的，你要告诉我什么我都会接受的、但是各位你去看他前面是不是讲说，哎呀，我现在没有问题啦，你看要说什么先说什么，所以他其实是还没有真正准备好啦、OK， 那赛斯是这样回答他、他说你还没有准备好啊，你要努力，那在你的情况下其实结果是会很有效的，会很壮观的。他的英文是用我刚提到的那个 spectacular， 他说 the result would be spectacular in your case， 就如果你做一点点努力了、你需要努力，如果你做一点努力的话，那这个结果对你来讲是非常非常的壮观的，非常 有效的哈。他说你的生活跟命运是掌握在你的手里面的，不要感觉到你需要处罚你自己，也而且呢，他说我也准备好为你提供帮助，好，所以他的处罚哈，他英文还是用 punish 的啊，那我所以我不知道这里没有特别讲什么，比尔为什么要处罚他自己哈，但是他的英文的确是用 punish 哈，他说他随时都准备提供一些帮助，那这么客气跟比尔讲哈，那比尔当然就表示一下他的客气嘛，他说哦，我需要一切啊，我需要这一些了。他英文是 I need it all， 就是哦，你的帮忙我都需要的哈。好，那赛斯对他这么讲啊，他说我想看到你的工作哈，你的心里面，你的里面呢，有一个和平的人，有一个非常平和的人哈，你只要找到他，你就可以做到。好，我可以帮助你找到他。这就是我刚才在上课之前所提到的，赛斯对比尔的指引是什么？是你往里面去找，你里面有一个非常平和的人，他英文用的是 peaceful man within you， 就是在你里面。所以，假如说你看到欢丽的话，你会想说，诶，他要去找一个人，找什么样的人啊？没有，他说 within， 但是在你里面哈，有一个 peaceful 的人，好。你只需要找到他，而且你可以做到的，好，那你找到他就没有问题了。他英文是 You have only to find him and you can do it， I can help you find him。 所以赛斯是帮助比尔去找到那个一对一关系的人，或者是可以帮助他的人，或者是把他的问题往内找。所以各位，假如说你常常听人家讲说，哎呀，我们要解决问题要往内找，那往内找是什么意思？这里就跟你讲啊，你的内心是有一个平和的人啊，好，我们讲人格是多次元的嘛，你有一个平和人，或者是根本就是你自己，好，你可以找到的，你找到那个平和以后，好，那平和一旦找到，你的情绪状态就变平和，对不对？那情绪状态变成平和的话，那么情绪状态在创造人生呢？那这里在形容这个他内在的这个人，他说呢，他不会被驱使，不会随便被人家锁死啦齁，锁动那个口字旁齁，在一个教锁的锁啦齁，就不会被驱使。然后他说让他明白他的能力齁，并知道怎么去利用齁，他知道如何保住他在社会中的完整性。你不用担心，好，你不用担心他把他的灵魂卖给魔鬼，好，然后呢，他说呢，我一定会替你提供可以使用的资料。所以从这一点当中，你就可以发现那个多次元的概念跟往内找，或者是赛斯说一对一的关系，其实他在这里哦，他是真的有提出一个实际上的例子了。他说每一次你来参加我的课程的时候，我都会帮助你去解读，那你就跟着这个解读去做。他说呢，耶稣会是，这是一个 challenge， 这是一个挑战了。那他说我呢鼓励你，或者我挑战你去找到这个内心很平静的人。他英文是 ideal him to be a peaceful man。 他说我挑战你了，你去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平静人在你心中，你去找他了哈。比尔说呢，可是赛斯啊，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啊。好，我想应该大家也都是一样嘛，你说往内找，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啊。赛斯说呢，就在你自己的心里啊，你知道的啊。然后他说对约翰说了，他说等一下齁，他说似乎有这里就赛斯提到他的问题，他说似乎存在一种对立于你现在的身体系统的一种药物进入你的系统齁，我相信是一种齁跟 一体被滞留的有关的东西了。那因为鲁伯他没有很好的医学词汇，那我没有办法用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来讲，但是你现在的问题是你有一种药物，而这个药物呢在你身体里面变成会把你的某些液体呢会滞留住在里面。那从这个字义上来看的话，当然你也可以说，我刚开始是觉得说是不是尿不出来啦，液体是像尿嘛，但后来我在想应该不是尿不出来，应该是类似像积水浮肿积水那样的，它是一种液体被保留在里面。那赛斯呢就开始开他的药方给他，他说你应该吃含维他命 C 的东西啦，但不是含酸的水果。我不知道维他命 C 是一定是含酸，应该没有吧，维他命 C 不一定是含酸的。我们觉得感觉上好像任何酸的东西都有很多维他命 C， 像柠檬啊，我们觉得柠檬是很多维他命 C， 对不对？可是我觉得维他命 C 不一定是含酸的。他这里是跟比尔讲说，你多吃一些维他命 C 的东西，但是不含酸的东西。他说你应该避免在一顿饭当中一方面吃牛奶，但是一方面吃酸性的水果。所以他这里是极度的告诉比尔说，你吃东西或者是吃水果，不要吃酸的水果，不要吃牛奶跟酸的水果在一起。好，但是呢你要吃维他命 C。那我就不晓得这个维他命 C 的部分，好，这可能要再去查一下维他命 C 是不是一定是酸的。但是这里提到说呢，你应该避免所有形式的巧克力，好，就不能够吃糖了，甜的东西不要吃了哈。但是话又说了，巧克力不一定是甜的啦，甜的巧克力应该是后来加上去的哈。那他说现在这不是永远的事情，它仅仅是直到你的症状消失之前哈。他说呢，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吃葡萄柚，我在想葡萄柚应该是含酸。含酸太多，可能葡萄柚也有维他命 C 吧，但是他就是说你吃维他命 C， 但是不要吃酸的东西。那为什么不要吃酸的东西呢？我自己在猜酸性的东西跟电性是有关吧，那可能我想这个跟电性的那种引导可能是有关的，但是目前看不出来是什么原因。他说然而呢，这个叶蔓莓汁啊 cranberry 是有利的。cranberry 有的时候我觉得 cranberry 也是有点酸哦，但是 cranberry 的酸滑哦，好像 cranberry 对人一直都是很好的，尤其是对，听说是对男生是特别好哦。所以到这里为止的话，它的主要重点是不要过酸的水果，但是维他命 C 多的。但是这里头又包含cranberry 在内，叶蔓莓在内，还有他提到说尽量避免服用阿司匹林。阿司匹林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头痛药的东西。还有呢他说尽量避免天然的奶油 butter natural butter，不要喝太多的麦芽，因为他讲的是麦芽啦，但我的朋友翻译把它翻译成麦芽酒，但我觉得他讲的是麦芽，因为我查他英文 malt 是麦芽，这纯粹就是不要吃太多的麦芽啦。那当然这里后面是有提到，他说呢，比如说呢，不应该沉迷于啤酒，因为啤酒可能是用麦去发酵的，那可能有很多麦芽在里面，我不晓得啊，我不会花啤酒啦哈。我们家里旁边有一家专门在自己在酿啤酒的，那酿啤酒呢，它叫希布哈，它好像叫做 blue 嘛。那我有一次去喝啤酒，我就问他说是希布还是希布，开他玩笑了哈。Hebrew 就是犹太人的意思嘛，好，我当时怎么开玩笑，我自己都忘记了。他说，比方说呢，不要沉迷于太多的啤酒，不要吃太多的面包跟谷物， 但是不要从饮食中减少面包，哦，稻米是不错的。这里听起来是矛盾的，对不对？哦，他说你不要吃太多的面包跟谷物，但是不要去减少饮食中的面包，那稻米是不错的。所以他的意思是你适量，本来吃多少就吃多少，但是不要过多了，哦，不要过多的面包或谷物，哦，但是稻米是 OK 的。谷物当然面粉是谷物嘛，但是面包他也叫他说没有关系，你不用减少。那鱼是不错的，哦，鱼一直都是被鼓励吃的吧，哦，那这里提到一点就是猪肉是灾难性的，这个有一点奇怪了，哈，哦，你看到，哦，中东的所有的国家，哈，哦，包括阿拉伯也好啦，或者是犹太也好，不管哪个国家，哈，哦，他们对猪肉就是觉得有问题的，哈，哦，所以，像回教国家他们是不吃猪肉的，哈，哦，但讲是说呢，这个因为猪什么脏啦，啊，或者是他们的那个所谓的性的部分哈是比较混乱之类的。总而言之，这个猪肉的话对他们来讲是好像是这样的解释。但是我觉得哈，猪肉应该不只是这个部分的，应该是有他们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宗教上，或者是说内在信息上的一个指引。那这里赛斯就提到猪肉是灾难性的，他是用 disaster 的字来表示他哈。那我个人是觉得说我们中国人的话，我在台湾的话，我们的主食是猪肉嘛，很少人去吃牛肉，很少人啦，就是大部分都是猪肉。那到美国以后呢，美国其实大部分是猪肉，不是，大部分是牛肉，很少吃，比较少吃猪肉。但是如果是中国人的超市或中国人的地区的话，是很多人在吃猪肉啦。但是你知道吗，像美国的这个农业局啊，USDA 哈，他们对牛肉是有分级的，分八等级嘛。那对羊肉也分等级，好像分五个等级。好，那鸡蛋也有分级啊，分三个等级啊 ，AA、AB 的之类的哈。但是对猪肉的话，美国人是不分级的，换言之就是猪肉不需要分级啊。好，不管什么样的猪肉都不需要分级，所以我是顺便提一下，赛斯提到说，哦，猪肉是灾难性的，所以我以前觉得不吃猪肉好奇怪哦。像我们家的女婿哈，意大利人嘛哈，意大利的美国人啦哈，他不太吃猪肉的，或者是他根本对猪肉是有排斥的。那我总刚开始的时候，我总觉得说，啊，你怎么有这种观念呢，啊？猪肉不是很好嘛？为什么要吃牛肉、羊肉呢？哈。那后来念了赛斯资料之后，我比较能够理解啦，或者是比较能理解中东的一些国家哈，包括回教国家里面哈，他们都是不吃猪肉的。我相信犹太人好像也是不吃猪肉的哈，那些 kosher 的哈，那些正统的犹太人的话，他有很多规矩啦，那猪肉通常是不太吃的。好，耶稣说这是真的哈。那赛斯说呢，尽量避免一些油腻的食物啦哈。当然，我们不要吃油腻的食物，我们是知道的哈。然后这里提到说，你应该吃杏仁。那我知道有很多谈健康的这个书籍都在谈吃杏仁很好。然后呢，道瑞资料当中也有一段是在提到说，哦。叫某某人吃杏仁啊，他很好，那大家都跑去吃杏仁哦。那我想杏仁这个东西哦，应该对人体不错吧。所以这里赛斯是提到说你应该吃杏仁哦。然后呢，你要稍微警惕一下你自己的糖的这个摄取量哦。刚才不是提到吗，不要吃巧克力哦，虽然他没有讲巧克力是不是甜的，但是他说你要警告哈，警戒你的糖的摄取量。那蜜蜂呢不会给你找麻烦，意思是说虽然你不要吃太甜的东西，但是吃蜂蜜是没有关系的啊。这当然也可以提供我们做参考了，就是食物的一个状态哦。大概归纳起来就是吃维他命 C， 但是不要吃太多酸的东西啊。然后淀粉类的东西不要过量， 然后呢，糖的部分少吃，但是蜂蜜是 OK 的。好，那杏仁是对我们是好的，那不要吃太多油腻的东西。好，那大概我想这就是赛斯给比尔的一个饮食观了。他这里提到说，好，你现在的状况呢，你的那个积水或者是液体的留置在身体的那个位置那个状态，他说这个东西是跟你的某些心态有关的。说在你的情况下，在反对我们耶稣会士的情况下呢，象征性来讲的话，保留你的就是停你的液体的一种停滞，也就是所谓的积水啦，跟你拒绝放弃植物的恐惧是有关的，或者是担心放弃某些特权是有关的。那这个职位上的问题我们就不晓得，因为这是比尔加拉格尔，不是约翰。那约翰的话是怕这个职务失掉嘛，但是比尔的话，我记得比尔是一个数学老师啦，但是可能比尔不是数学老师，是另外一个书法经师的先生才是数学老师，不好意思。那比尔的状态就是他怕他失去他的职位，然后他怕放弃某些他已经得到的特权，所以因为这种心态，所以象征性来讲的话呢，他会有体内积水的现象啊，或者是有浮肿的现象。所以各位，如果你吃什么都胖啊，或者是把体液都留在身体里面的话，大概也都代表某些这种心态吧，啊，怕失去什么东西的哈。所以赛斯说显然是没有能力放松啦，那因为放松会使你感觉到你对你的控制的一种失落，你怕失去什么，你怕自己放松了会没有掉什么哈。通常来讲的话，像一种之前路易斯赫的书里面他提到，比如说痛风的人就是一直有强烈的那种自我控制，那怕失控，那放松会让你觉得失控的感觉嘛，哈。这里提到说，在你的空间甚至开车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哈，有毒的液体啊，从你的系统当中消失掉、离开了，哈。啊，他说液体并不代表你放手的心酸呐，所以你必须要告诉自己，你的内在自己是拥有答案的，好，因为他的确是有答案的，他会引导你。然后因此你要承担得起把心酸的感觉放掉，没有就没有，失去就失去了，因此你要承担得起把这个心酸放掉，因为心酸的感觉是你的敌人。所以各位，这里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没关系啦，拥有就拥有，没有的话就没有 今天你有什么工作就有啊。所以我有时候我的朋友很害怕打电话给我说啊，我们现在的疫情以后会怎样啊，我们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过生活啊什么之类的。我说你担心这个干嘛啦，有就有啊，没有就有个新的经验而已 不要那种心酸的感觉啊，不要觉得好像失落的感觉啊。他这里提到说那个液体身体上的液体本身是没有毒害的，是你把它滞留在你的身体里面才会作用在你的系统里面。好，因为后面还蛮长的，我今天最近都有点拖拖拉拉的哈。不过我相信呢，应该这种比较深入去解释它，或者是说去了解它哈，我觉得也不见得是一定不好吧。你若读很多赛斯资料，但是你没有办法消化它，或者是你对它没有一个很深入的理解，那读很多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各位没关系啦，我们现在已经一个小时又35分钟了，我们就暂时先停在这里，因为天也蛮晚的。我在此感谢大家，也祝福大家，也奉上我的真心诚挚的一份能量，我们互相支持，好，那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好，那我们下个礼拜的同一时间，我们再来讨论 下面的部分，下面的部分我觉得也都是很蛮精彩的。好，那下面是在谈比尔佩吉加拉格尔，好，佩吉加拉格尔有关于报纸或出书的事情了。好，那我们先就这样吧，谢谢大家。